那我们现在走着走着走着走到哪儿了呢？走到帖撒罗尼迦了。那帖撒罗尼迦有什么特色呢？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。到了欧洲第一站是腓立比，腓立比呢没隔多久呢就被赶走了。啊，闹了乱子，弟兄请他走了他就走，往西边走，走到帖撒罗尼迦。到了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更短，因为腓立比那边的人开始过来了，捣他乱，对不对？还抓了他们的同工。那我们上次这个小燕替我们算一算啊，他本来说是21天，后来他回去算算，三个安息日最长的大概是27天，也就是说他在那边可能待了到了一个月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他很不放心啊，他又派提摩太回去看，是不是？他在比利亚那个地方，然后再从比利亚又跑到雅典，这时候他就开始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了。那他这样写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可以从他的信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不是神学家讲，这个是你自己去想一想就想出来了。我没有提供答案，上次谁就讲了，出新造旧嘛。他来不及教导他们，他当然是已经教导了他们最基本的。那这时候他写信回去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替帖撒罗尼迦，尤其是帖撒罗尼迦前书，那个前书的内容就是对于新信主的弟兄姐妹、外邦人以及刚刚成立的外邦教会，他们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们应该教导他们什么，怎么教导他们，这个是你事先先做的准备。当你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结论以后，你突然开始说，这样子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不是就有路了吗？这下不就简单了吗？这个还要人家教我吗？我就会了，好简单啊。我们现在就看了吗？我们上次刚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，那这第一章里面讲了什么？首先他就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，他第一个称他们这群弟兄姐妹为什么？教会。他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子的哦。他那个七封信里面，他有四封呢不是讲教会，还是有四封是讲教会，其他他就讲众圣徒或者信耶稣的人。但是帖撒罗尼迦他在那边时间很短，他一定要跟他们讲教会。那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？是在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啊。这个我和会员在做一些别的节目的时候就提到这件事情。教会这个词呢，一样，我们今天的定义呢其实不准的，要回到当初他们怎么听这个字，那个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首先你就看见他跟他们的关系啊，你这初信造就不是一个课程，他最开始讲了，他强调了，是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我跟你们的关系，你们在我心里面，在神心里面的重要性是什么？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了，你教会里面一定有三个不可少的东西，实际上是六个不可少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和爱。和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他这个信仰望爱不是一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，它有连在一起的动词。有信心就一定做工，有爱心就一定受劳苦，有盼望就一定忍耐。这个东西弟兄姐妹要了解，教会在这三件事情里面缺了一件都不行。你不能够只有信望爱，对吧？你看教会很喜欢贴标语，信望爱，有谁说信心所做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这个比这个要好多啦。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他教导的基本，然后他要他们回头去想你们怎么得救，你们的得救，你们的得救跟我们的福音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很难，甚至还敢讲说我的福音，我们的福音。可是你知道，这都是保罗用的词啊。你传的福音，若是你敢说是我的福音，那不是骄傲，那是正确。因为你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，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所指示的。你照着他传，而且在别人的身上能从你这里听到一个福音，是和他的福音一样的，那就对了。只是我这个福音不是说福音桥念一遍，也不是属灵四定律讲一讲你做了一个决定，它是什么？那个叫做什么？在乎言语。要回想一下，我们在你们中间，我之所以能称为我们的福音，是因为当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有全能，有圣灵，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彰显， 不只是一个道理，凡是可以印出来的、说出来的、可以传给人家这种传福音的方法，那个叫做在乎言语。你传的福音，你在他们中间做工，有全能、有圣灵，使他们能够有所谓充足的信心，而不是脑子里面明白了啊、哦，我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所以我是罪人啊，我本来坐在我自己的宝座上，现在我从宝座上下来，耶稣到我的宝座上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理解。那个叫不叫充足的信心？不叫充足的信心。充足的信心是直接接触到主耶稣所差派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接触到一个活生生的福音的榜样，这个叫做我的福音，对不对？他不真的是接触到耶稣啊，我们好像很避讳这件事情，但是耶稣在你身上的彰显，这个是他要帖撒罗尼迦人回想的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做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缺乏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喜欢做短宣队，短宣队就是什么，在乎言语，在乎我去短宣。实际上呢，信的人不见得有充足的信心，往往全能和圣灵都是很缺乏的，因此那个教会长不好，你带的人不见得长得好啊。在美国这里很流行，可是常常那个短宣队到一个，就是像以前高牧师他们喜欢把短宣队弄到这种大学校园里面去，大学校园里面往往有一些很做工的弟兄姐妹，这短宣队一来啊，把那些学生呢都给倒了胃口了，他们就不愿意来我们的聚会，是很烦人的。然后我们还要接待他们，然后他们来的时间都是我们最需要做工的时间，一点都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没有照保罗做工的榜样。你要短宣队，你就至少来一个月，27天，好不好？你跟这些学生住在一起啊，你让他们能看见你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啊，不是说买了一张飞机票讲明了我是来短宣，我就把福音桥念一遍给你听，不是。你要活在他们中间，至少活个27天，并且在你的身上他们可以说这是你们的福音，要以这句话为傲，因为福音在你身上是活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人家才可能有一个充足的信心嘛。但是保罗一开头他这么一写，我们就应该看出来我们今天做工的短处在哪里。你要不要做工？你要不要服侍主？要，就照这个榜样去。那这个榜样它的实体是什么？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。看明白了没有？你要来短宣，你在我们这里住27天，从接飞机开始，对不对？安顿他们住处，带他们买菜，替他们办所有一切的手续，把他们都安顿好了，趁着学校还没开学，带着他们聚会，做饭给他们吃，把他们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那个时候他们有可能看见你是怎样的为人，而不是跑去敲门，哎，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？我福音桥念一遍给你听。哎，人家刚下飞机给你吓坏了，是不是？他一定先反省他自己。这个自己呢，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收信的人都明白怎么回事啊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，因为当被逼迫的时候，他们没抓到保罗，抓到了耶稣，是不是？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哎，他这个字用得很奇怪啊，他不是说你们不害怕，也不是说你们很勇敢，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喜乐。他告诉信徒不要去注意那个大难，要注意大难中的喜乐。哎，一个人会看懂这件事情呢，他的信心一下子就生了根了，并且这个喜乐呢，是能够让你更进一步的领受真道。这个领受真道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他们自己有经历，自己有经历，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。我们就拿一个来美国的留学生来做例子好吗？好不好？他下了飞机他很惶恐啊，至少从前是这样，现在可能他都有家人在这里，我不知道。他觉得很惶恐，他觉得很害怕，他上课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可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很安心，这是真的事情。而且我们的喜乐是有感染力的，而他来教会好像是特别开心，唱唱歌，他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，他开始能够领受真道，同时他开始觉得说，哎，你们这些人很特别啊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也愿意像你们一样。为什么这样的人我在中国没有见到呢？是不是？就是从最基本的来说，你自己的一切的行为，以及你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工，以及他们的领受，你都要和这里对得上。对得上，那他效法你们就是效法了主。对不上，比如说你买了一张飞机票，跟他传了一个福音桥又飞走了，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我是不是我是不是入了个什么教门啊？很害怕，对不对？再也不敢来教会了。你所做的一些事情，他没办法效法的。你走了，你很喜乐啊。说我去那边带了五个人爵士，他啊，那这五个人觉喜乐不喜乐啊？你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大难，真的很多学生，他跟他听听啊，可以啊，你把这个东西讲得很简单，你很有说服力。他说啊，可以啊，我也可以这样祷告。一祷告之后，然后人家一笑他，然后他再一想，哎呦，在网上再跟妈妈视频一下，不得了了。那你可做错事情了，他再也不来了。这个做工和我们现在做工是完全相反的。保罗在给他们讲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，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，马其顿希腊半岛的上面，亚该亚希腊半岛的下面，所有信主之人，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到了雅典了，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。那这时候在这个地方信，你听这句话好像很大，但是这个地方信主的人还不多啊，因为他从到了腓立比到现在，那也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了，传扬出来，怎么样传扬出来呢？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虽然不用我们说什么话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们不见得知道雅典的人怎么想，雅典是有人信的，对不对？保罗也跟他们讲，然后还有别的同工，他们犹太人传话传得很快的，所以你看他从离开腓立比，那些人马上就跑到帖撒罗尼迦来，保罗跑到比里亚，他们又从帖撒罗尼迦追下来，那就追下来，他尽管是说一些你们的坏话，可是实际上那个就叫做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了，你们成了榜样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自己说已经报名，这个不见得是一个正面的报名，就是保罗这个扰乱天下的，怎么样进到会堂里面偷羊啊，你们开始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啊，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，这些人像发疯一样。是保罗讲着讲着，他就替他们整个的情况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义，这个定义的形容不是一种神学上、教导上、造就上、课程上的形容，是他能够很清楚地描绘出这些信徒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怎么看自己。那你们经过了这些苦难是干什么的？是要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，是要你们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是要你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。这句话讲得真好，他讲得真好，大概没有一个在帖撒罗尼迦的人能够讲得这么好。传道是传什么？你能够把他的情况讲得更清楚。你说结婚怎么回事？谈恋爱怎么回事？生孩子怎么回事？你去问你妈妈，你妈讲得比你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说出来你说啊、哦、我就放心了。信主怎么回事？你去读圣经嘛，诗篇23篇一背说，哎，这个就是我的体会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帖撒罗尼迦人那个时候他们那群人的体会来说，也替他定义了。这整段话是保罗在替他们形容你们目前的状况。哎，这个叫传道，这个叫培养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出信造就。并且你说不清楚的，我替你说清楚。我这个说清楚，这个话一出来，就好像铁板钉了钉了，对不对？好像训诲师的钉子啊，钉在肚子上。我们是在等什么？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。说话讲得真好。那我们在等的时候干什么？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也就是说你们剩下的日子，这个神应该对你们来说是又真又活，不是又不真又不活，守了一些一大堆的条例，聚会不能迟到，要付十分之一，说每个礼拜要去做礼拜，哎，不是，他是要你服侍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这是他第一段，从这第一段里面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，保罗怎么教导那个初心的教会。他第一件事情是让这些弟兄姐妹安心，并且对于他们为什么你们应当安心，为什么你们现在的状况是正确的，是很好的，不要怕啊！我替你们就像打了一个强心针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。这个话一讲完，你简直不知道再从哪里补充。可是我们初心造就，我们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初心造就说你应该怎么样，你还少了什么？不不不。初心造就是帮他们认识自己所得的救恩，你们现在已经有的经历，用圣经的话替你 形容的漂漂亮亮，让你觉得说，嘿，还真是这么回事了，对吧？保罗这个做工整个的心态不一样，对。那他就做了一个月，他可以回头讲这些话，他替这些信徒形容的非常好，他而且他尤其他不是说我要教导你们什么东西，我要先让你们知道你已经有了什么东西。这是我们在初信造就的时候需要很留心的。初信造就实在是应该有一门课，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，对吧？你一定要让弟兄姐妹认识自己现在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，而且你要用更圣经更好的话替他形容出来，这个对他们的帮助是最大。其他东西其实不用你教了，其他东西慢慢来嘛。这个是保罗的初信造就，而且他这个造就永远不是说你们怎么样，我来教你们。我是跟你们一起，是绑在一起的。一旦我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你们，我们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
所以这也是我来美国之后我很大的一个不爽的点，就是那个团契的他这个带领啊，他总觉得我要教你点什么，就是我在国内那个也没有什么辅导，哎，没有什么了，反正都是野蛮生长、疯狂生长，反正什么长了也不知道咋长的，反正什么长了。
就是喜乐，但就是你的团契里面的喜乐，大家一起得救、一起服侍那种喜乐是很重要。可是这个喜乐，你最好能用话把它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像爱心所受的劳苦，这句话很好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弟兄姐妹很傻，你看我做事做得好累啊，我就真的是没有爱心。不，那个叫有爱心，有爱心才会受劳苦，不是因为我有爱心劳苦就不觉得劳苦，不，刚好相反，刚好相反。就是没有劳苦的爱心是空的。
对，我看到这里就是，传福音的人是很重要的，
是很重要。你替他
对他
定
的
了一
为
个，
人，
对对，你要给他足够的机会观察，对不
对，
对？然后我在你们中间怎样的为人，是你们都能看见，这个很了不起的。
对的。然后就是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第5节。他说：“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这个信心，我本来的理解是传福音的人要有充足的信心。
也可以这样理解，也是没错的，
可以吗？哈，
当然是可以，因为这个话
对，因为有时候就
对，
是没有信心就传不出去
那
嘛，
当然
就
对
很
嘛。
难。对。”
可是这里面它一定也有一部分，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有充足的信心，或者一个比较完全的信心，是因为他实在经历到了你们所传给我的福音不是福音桥的内容，而是有全能、有胜利。那你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其实也不见得，因为这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是。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？你怎么知道圣灵住在你里边？对不对？就是圣经有凭据的，你要让他知道说啊，圣灵真的在我身上做工，全能也是一样的。你以前就是你对神的话开始会有一种敬畏的心，那个叫做全能，是不是？你开始觉得说这个神真的是造我的主，是我生命的主，这种是一种对全能的敬畏，这种都是可以讲给他的。他明白了这些，他的信心才会比较充足。你说你怎么知道里边有圣灵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你拿圣经的话出来给他嘛。因为你以前听人家讲"亲爱的天父"就浑身肉麻，现在你自己信主一开口祷告就"亲爱的天父"，怎么不肉麻？因为你所得的一个心，所得的一个灵是儿子的灵，开口呼叫阿巴父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就让他认识圣灵在他里面。你会跟我们查圣经，你会说："我都没有好好读圣经。"你以前不信主，你没好好读圣经，怎么都不会觉得理亏呀、现在你会开始明白圣经为什么？耶稣说："你们受圣灵，开他们的心窍，让他们可以里面明白圣经。圣灵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"这很简单的经文，你讲给他听，他就知道说啊，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喜欢跟大家一起做工啊，甚至你做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劳苦。可是劳苦一定有一个爱心在那里，大家很开心，是不是？那你尤其要替他点出来的就是我们在盼望我们的主耶稣，尤其后面这句话讲得真好，用这句话把他们心里的方向给他定了出来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初心造，这是他的初心造就。但这只是第一段了。
其实现在传福音的内容都有时候不见得是对的，
那当然了，当然了。
对，因为有就是讲到说啊，信主就会有很多的祝福啊，
对，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这样子讲，不应该是这个，就他们的福音就和保罗所说我们的福音就不相称了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要个得祝福的人，对不对？要唱歌就是啊、哦，信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跟我讲的固然没错，可是你所 present， 你给人家看见的一个耶稣，不是像保罗这里所看见的，你能够跟人家说你效法了我们就效法了主吗？你不能这样讲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把握，可是大致上你必须要这样说，你必须要这样活，这个叫传福音，不是去给他讲一个道理让他觉知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东西，所以这些事情的偏差都蛮大的，这些事情的偏差都蛮大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去看，看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很多的担子可以脱掉啊，但是有很多忽略的地方需要重新拿起来。再看一点点，就是这个第二章，其实这一段仍然是接在前面的啊，你们自己已经晓得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看见我们在大患难中间，是讲到他们的大患难，可是同时呢，这两边的患难是一起的啊。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，就是从腓立比逃到你们这个地方来，我们在腓立比是被害受辱，是你们知道的啊。他把腓立比的事情叫做大征战，大家回去看看啦。那我们传福音不见得会遇见这样大征战，可是他做工的时候他是放开胆量，他不是因为被辱受害呢就没胆子的，做工的人或者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。有的人生了一个病之后他变成特别放胆，有的人生了一个病啊，可以说大部分的人生了一个病他就变成特别害怕，特别养生，特别小心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出去做工呢，患难越多他胆子越大，有的人出去做工呢，哎呦撞个车呢什么什么他就不敢去了。但是真的在我周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他每次讲他自己，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，一个解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不说明自己啊，我们常常讲自己，我别人怎么想我，我不要去管他。不不不，当我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当我在你们中间觉得自己没有亏欠的时候，有的话他是跟他们讲的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误会，也不是用诡诈，神验证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啊，就是刚才王兴讲的，现在很多传的福音呢，不是照样讲，是照自己想要的样，好日子啊，有好事情临到你啊，也不是要讨好人，这样多几个人跟我觉知，是讨那察验我们心中的神喜欢，神不断的在察验我们，做工的时候神一直在察验我，但是你不可以存一些别的东西，与他不合的，与福音与保罗的榜样不合的，与基督的榜样不合的，都叫做诡诈，都叫做污秽，都叫做错误，这是很严格的一件事情。他做工是这样做的，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。信主可以办身份，信主可以找到工作，对不对？而且不但是我自己这样讲，这一些我讲的这些都是你们知道的，我也没有藏着贪心啊，贪心有时候你看不出来，我才做过了27天，但是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，这是他们在这个啊这些做工，这是从这些人还没信主之前他就是这样，信主之后他仍然是这样，他自己是非常非常敞开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这个荣耀跟尊重是摆在一起的。我是长辈，我是长老，我是牧师，你对我要怎么讲话，这种东西都不是保罗的榜样。他是使徒啊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小牧师，是不是？何况牧师这个名字是有问题的。然后他就来了，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，如同母亲，一句话就讲完了，如同母亲乳养，还有呢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，明白了吧？这个够清楚了吧？做工的人是如同母亲，好像父亲。他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在反省，在检讨，在形容他跟信徒中间的那27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他还没给他一个啊纪要真理去讲，他就算讲了，他是藏在里面，而他藏在里面的藏在他一句话就行了。你这句话讲得多么好，弟兄姐妹心里直接会有圣灵的感动，你再把它解释出来，为什么等候他儿子是从天降临呢？是不是？你有的话你不用去解释，你不用教，哎呀，有的在有的时候看有些教会的那个主日学教程教材啊，像是幼儿园大班的教材啊，也就叫你填填空，或者问一些太幼稚的问题，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些教材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做的， 他讲到现在的我一点那个东西都没有。他固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可是他把他们当成真信主的人。他给他们的方向就是天上的方向。他们有一个完全，就他做工是很拼命的。所谓的拼命，就是连自己的性命，不是为，不是交奠给主啊，不是为主殉道，是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。哎，这个心态是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。然后你们在那里，我们在你们中间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。这个做工是什么？你如果认为他是在那支帐篷，这可能有点问题。当然，也许他有这样做啊，因为他说支帐篷，他是工具是蛮简单的，他可以到一个帐篷店里面去打工是可以的。但这个昼夜做工，他底下他已经解释是传福音给你们。但是这个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呢，这个意思应该是讲到说我们自己赚钱，自己养自己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这个做工一方面可能就是在那补帐篷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不停地传福音给人，他接触到的人他会传福音给他。所以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。对不对？这一切仍然都是讲他自己。如果我们要出信造就，弟兄姐妹不能像他这样反省自己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服事上也会遭遇很多的困难，可是你要回头去想一想啊，你跟你的配偶、你的同工回头想一想，我们再遇见同样的情况，我们是不是一样的做法？如果不是，为什么？如果是，为什么？那一切的目的，我现在讲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时候开始真的出新造就，我们的出新造就开始了，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单单这句话就不一样，而不是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行事，怎么穿衣服，怎么祷告，怎么准时来聚会，不是，通通不讲那方面，他仍然是给他们一个非常高的天上的标准。所以这里面基本上有两个是他藏在里边的基要真理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信徒心里面应该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 Jeffrey 明天早上起来马上打个电话给他， Jeffrey 你现在干什么？ Jeffrey 要打出来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那耶稣小孩今天还没有来，你要干什么呢？要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这个就是他出新造就的地方。他把天上的事情、天上的目标更清楚地放在弟兄姐妹里面，而且他是放在人家的心里面，不是放在人家脑子里边。你能够把这句话背起来，那句话是在你的心里面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出新造就的教材有哪些的话是你可以直接装到心里面，都是装脑子里边。你为什么不把这两句话给他们很好啊？这两句话是不是每一个出信的弟兄姐妹需要的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一面这样教他们，一面讲他们好话，你看见吗？哎，我不住的感谢神，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就领受了。人家为什么会领受？为什么不像你那么出信造就，人家学的有一搭没一搭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全能，有圣灵，有真实的榜样，有清楚的方向。单是写的这封信，还有跟他在一起的聚会，人家有一个把握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上一次参加一个啊实体的聚会，我常认为实体聚会有两种，一种是实体的聚会，一种叫尸体的聚会。实体的聚会要聚会，就让弟兄姐妹受感动，有开启；要么就不要聚会，那个叫尸体聚会。但是我们上次教会参加聚会，参加一个交通，我们受感动了没有？啊？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？上面讲的我们真领受了吗？这个东西检讨起来很伤感情的。你上次听牧师讲的道，真不以为是长老讲的道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吗？还是他把神的道讲成人的道？你自己去想嘛。人家保罗讲的道是可以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的，这个把握你要有啊，这个本事你要学啊，所以不要光想怎么出信造就啊，你要变成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，你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。你所讲的是很清楚的神的道，这个道你散会了以后，还会在他们信主的人心中运行的，那就行了，那就行了。啊，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去读，读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些话是非常实用的， 也是很威胁的，也是让我们很惭愧，也让服侍的人很警醒、很害怕的。这是要求，这是服侍主最基本的要求，不是怎么造就弟兄姐妹，而是你这自己跟他对得上，对得上，对得上的话，你就不用想去怎么造就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跟你在一起，他就受造就。他现在不过是把它写出来，当然底下他会让我们看见有一些哪些事情要再提醒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事儿。包括主再来，那偏偏是我们今天比较不太讲的。